iRadio 爱广播，这个礼拜天呢来了代班小王子秦贤，
继续是我，万峰哥你好，听众家人好。
嗯，对了，那下个礼拜呢是秦贤跟神秘嘉宾呢，可能又
神秘主持了，不是嘉宾，
再加一个的代班小公主了。
哎呀，
对，因为我们的康宁老师啊去了这个宣教的旅程
啊，
万峰就去了玩耍的旅程，
旅游的旅程。
我去玩。
哇，两个主持都不在，那秦贤肯定是代班了，另外一位是谁呢？
然后大家都猜到了，都是那个了哈。
啊，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就也是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要高考了哈。
啊，
那这几天要加油，那最重要是父母呢也要加油啊。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高考呢，记得可以重听我们上个礼拜的线上，今天呢有一个的特辑，请了梁晓老师谈谈家长应该怎样预备高考
啊，这个是一家人的事情啊，很紧张很紧张了啊。
但是我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呢，我就好像不知道去哪里，好像去佛山。
哦，
佛山那边的我们教会以前在解放之前有个学校，然后去参观，怎知不能参观，原来那几天呢刚刚好高考，然后呢警察都堵住路了，然后呢，我们都得绕路，因为呢大家都很重视不准大声啊，好像连呼吸呢也影响了他们考试一样。
的确是啊，这几天的确很影响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了哈。那讲到年轻人呢，我们好像有一个节目，有一个课题也跟年轻人有关
哦。我知道青春凉拌
啊，当然呢其中这个是其中一个，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啊，晨曦讲座。
晨曦讲座，
这个不是昨天说要找教会问题才找晨曦讲座吗？
对啊，但是他们就是讲教会怎么样跟年轻人建立关系嘛。
哦，那在教会里头，我知道秦贤换过教会，万峰没有换过教会。那我觉得教会对年轻人的栽培呢，我自己呢是我自己不愿意受栽培
啊，
我就躲开了，不跟那些年轻人一起。
哦，
然后呢长大了以后呢，他们就照样选我进去那个执事会里头，进去了以后就他们觉得哎呦，这个年轻人搞得翻天覆地的怎知现在活到现在还没事儿。我应该受的挫败是最多的，比所有人都多
啊，
因为我得罪了所有人。还有
好了，
别说了，
这是你的过往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呢这一次呢就是晨曦讲座呢就邀请到一位牧师叫陈少豪牧师，他呢就跟我们讲一个主题呢，就是在2026年6月3日，就是上个礼拜三起呢，就讲一个话题，就是
门训类
代。门训类代是什么东东呢？这个，
就是呢门徒训练一代接一代。但是老实说啊，我真的这个教会老油条，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想听你们，你想传我不想成，对不对？到我老的时候呢，万峰，我有很多知识，我很想传给下一代，有没有这么矛盾？对不对？
对对对，还是用的那种我想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借我的棒这样子。
不过呢这个也是真的，很多时候呢教会呢我们总是年轻人你该做这个1234567，帮忙做这个，你应该多承担多担当啊，就是说年轻人要负责建立教会。
其实不是，应该是相反，教会建造年轻人才对。
这个也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年轻人经常被教会去派我们去做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做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不甘心的话呢，你做的肯定不会高兴，因为大家都是义务工作。那但是如果那些到某个年纪，到我这年纪，教会开始派一些挑战性的东西给我，例如我上几个礼拜就忙着做一个 AI 短视频
教会。我有看啊，
对，
不错。
那我也在节目跟听众朋友说过，这个就是教会给你很大挑战的东西，但是我做的时候我甘心， 第一，第二就是我做完以后我开心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怎样帮助这个年轻人服侍的时候，同时甘心，同时开心，还有他做呢，因为是自己教会的人做自己教会的事情呢，就会那些内容扎实很多。
对，
你就不用沟通很多，跟外面的人沟通很多。哎，你在到底做什么？所以呢，这个归属感就在了。然后呢？还有年轻人就觉得，哎呀，感谢牧者的信任呐、啊！你竟然信我，其实、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呀、啊
那个，
我也不信自己，我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
但是牧师信任你，
对，牧师信任我，那当然，
所以你就有这个归属感，也会呢。成为下一个领袖了。
我现在呢，我就明白，其实他们也很无助，他们找不到其他人做。
哎呀，是 看得起你才邀请你，好不好？
好，所以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他们被信任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很开心的。但是当他们被信任的时候，他们更加谨慎。
嗯，
如果不被信任呢，他们就骂你。你信他的时候，他比你更害怕。
所以人就是矛盾的动物。怎么样，你都可以找到这个啊反驳的地方、啊。
所以呢，就要让他害怕的方法就是信他。
好
了，那记得留意我们这个六月三号开始的晨曦讲座，我们就请来新加坡神之心教会的主任牧师陈少豪牧师，还有曾秀平牧师跟教会的团队来讲门训类带。那神之心教会你听过没有？
没有啊。
这个教会好厉害的，好多侍奉人员都是十三四岁
啊，
在新加坡专门抓那些中学生来带动教会的领导侍奉。
哇，
他们教会的那个整个年纪层都是低于三十的。
哇，
对，他们就觉得三十以后你老了，你就不要停在这儿，你就让孩子们去担当。所以他们教会呢走的科技呢是最先进的，他们砸大价钱买新的科技的那些器材，你老的不会用，年轻的会吗？
所以很适合现在听啊，现在的
对这个很扎实啊，
扎实
这个、门训类带这个一定要听，因为神之心教会是最有说服力的。好了，那现在交给魏姊妹谈谈她从蒙召到结果的故事，她怎样不再犹豫，抓住学习的时机。
他受神的呼召，要牧养教会群羊。
他受神的呼召，要将福音去传扬。
从蒙召到结果，
良友圣经学院学员见证分享。
我是魏姊妹。在一次学习中，老师对我们说：“家人们，我们现在的学习进度比较慢，但是有一个学习渠道，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络课程。”我们现在学习的内容很多也来自那里，大家可以去报名。当时我觉得自己不配，心想我生命不够成熟，文化有限，又不会上网，哪有资格读神学课程呢？但老师不住鼓励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因为学院的课程能帮助我更多认识神，与主更亲近。我又忍不住说，可惜我没机会。老师却鼓励我，姊妹，你可以的。我说我什么都不会。他回答，操作方面我可以帮你。听到这话，我心里一下子明亮起来。我本就信任良院，刚信主时，传道人就带我们收听良友电台的福音广播。可转念想到学习中的困难，怕考试，怕坚持不下来，内心挣扎之中，我向神祷告，求他坚定我的心，最终报了名。开始听课之后，满心都是喜乐，很多内容是我从未听过的，虽然不完全明白，但课程简短精炼，内容丰富，老师讲解清晰动听，还配有讲义，每位老师都那么亲切，我越来越喜欢学院的一切。但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只能靠着祷告求神坚固。 我格外珍惜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听课，甚至担心万一网络出问题就再也听不到了。后来我遇到不少困难，因为去外地带孙女读书，离开了原来的学习小组，我不会查考题，不会交作业，结果漏掉了一课，心里非常着急，生怕失去学习资格。做作业时总怕偏题，也不会归纳总结，交完作业就天天巴望着老师回复，不断祷告，担心不能通过。有过后悔，却更不甘心，这么好的机会若不抓住实在太可惜。靠着祷告、学院老师的鼓励与带导，以及同伴的支持，我一课一课的学下来，渐渐觉得轻松了，领受也越来越多。考过的那一刻印象尤其深刻，写作业时改了一遍又一遍，从一个本子腾到另一个本子，满意了才往手机里写，字数要一个一个数，有时并不准确，心里却充满喜乐。每当遇到困难，我就祷告寻求主的帮助，一想到是为神而学，就不觉得难，反而很开心。就这样不知不觉走了过来。直到收到学院的通知，告诉我已成为本科课程的毕业生，我高兴极了，仿佛做梦一般，正学的起劲怎么就已经学完了呢？这一切全是靠主坚持下来的，荣耀归神，都是恩典。感谢神，也感谢良院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路陪伴。我知道本科毕业后可能没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了，就抓紧去听启航课程、晋升课程、良院讲台等，生怕毕业后就不能再听。其实我真心喜爱学习神的话语，也知道听了还需要在生活中实践经历。
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感觉很疲乏。
送您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良友会客厅，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我们良友的听众中，有一部分是残疾的弟兄姊妹。在2015年的良友会客厅，康宁老师曾经访问过一位弟兄，后来这位弟兄就常和我们联系，分享他自己的日常和信仰。近来呢，弟兄又介绍了一位他同乡的听电台的姊妹，是一位先天失明的姊妹。姊妹也很愿意将她自己是怎样信主、听电台的经历跟良友的家人们一同分享。接下来我们有请张姊妹。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来聊天。
感谢主，欢迎。
我也是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一个家庭，我爸爸呢他是有工作，我妈妈没有工作，在市场里摆摊。
嗯，
我出生3天的时候，我妈就把我抱到门口晒太阳，因为我房间门口那里就可以晒太阳嘛，我妈就把我抱到门口晒太阳。
嗯，
正常情况下小孩子晒在强光底下，他不是要么就会眨眼睛，要么就会眼睛会闭上。
嗯，
那我妈就发现我的眼睛在太阳光底下不动，既不闭眼也不会眨眼睛。
嗯，
后来我妈就又试了几次，还是老样子， 那时他就知道哦，我的眼睛不行，可能有我的眼睛有问题。后来就带我去医院检查，然后医生就说我这个是先天性白内障。我爸就写信去一些比较有名的医院里去问医生，问说我这个眼睛还有没有的治。医生就回答说，他说你这个人他的眼睛有没有光感，如果说有光感可以带来治，没有光感就没有的治。后面就知道我这眼睛是没有治，因为没有光感，从小打一出生就这样子就没有光感。
嗯，没有光感。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是76年出生的嘛，那个年代的人，像我爸妈他们那辈的人，小孩子有残疾，难免会心里有一些，平常他们那些人就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我们。
嗯，
然后我妈她就比较自卑嘛，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就难免就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嗯，
从小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弟弟妹妹去上学啊，爸妈上班去出去了，我就一个人被锁在家里面。
啊，
也没有人跟我玩，就整天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嗯，圣经上不是说我们从母腹不就拣选了我们吗？
是。
那个时候的我就一个人待在家里，也没人玩，一个人的那种封闭的环境。后来到自己稍微有点懂事了，5、6岁6、7岁样子，我爸看我一个人在家反正也没事，他就给我一个收音机，让我自己去听。那个时候那收音机只能收中波，听新闻啊。以前的节目是比较丰富的嘛，
是
以前的那个收音机里的节目是知识是比较丰富，不像现在
是
都是新闻啊，都是音乐。
嗯，
那我就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靠收音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哦，
一些健康知识啊。
嗯，因为自身的原因没办法上学，那就待在家里。
对，
所以您的认知都是听收音机。
对，只能够听收音机来增长知识，要不然的话呢，就没有办法。
嗯，
像他们一样，一直就是这样子听收音机听。后来，又过了几年，我爸的床头有大的收音机。以前小时候是不敢玩嘛，因为那个是通电的嘛，自己胆子比较小。后来长大一点啦，我就可以说短波。
嗯，
那我就把它打开来玩。打开来玩，哎，我就随便找找了，哎，我说这个节目挺好的，好像那个有什么儿童天地呀，有什么，反正这里面很多节目嘛，就那儿童天地就吸引了我。
儿童天地，
那个儿童天地就吸引了我。
嗯，
每次到中午，我爸还没有睡觉，因为他们上班，那中午要午休嘛。那个时候是中午，赶紧去找到来听。每次到差不多时间可以听，我就去找来听。
嗯，
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长大一点的时候，听的节目就更多了嘛。像那个《缤纷30》啊，《奇妙的改变》啊，还有一些节目是后面停播了，时间长了节目名称啊
是
都忘记了。其他的一些福音节目就慢慢的吸引了我，就像《奇妙的改变》啊，《缤纷30》啊，还有一教唱诗歌的那个田薇主持的那个《彩虹桥》，
嗯，
还有两三个这几个节目，反正像《奇妙的改变》那个里面就很多见证类的一些节目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做节制祷告的呢，就带着我们做节制祷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些节目就慢慢的吸引了我。
哦，节制祷告，主持人带着你们做节制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就节制了。
对，那个时候呢，刚开始是没有，
刚开始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没有人信主，然后反而是。我奶奶咯，我爸妈他们都是信佛的，拜佛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属灵的增长啊。那个我经常会去听这些节目，然后那些见证类的节目，很感人的节目呢，也很吸引我。在晚上的时候，就是一些比较安静没有人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那种样子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很怕，那时候很怕。有的时候甚至于睡觉呢，就做梦吓人的呢，很多手或者很多脚的东西往我身上砸， 我呀经常就这样吓醒过来。后来就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跟着那个主持人就做节制祷告，求神帮助我，给我信心，给我力量。
嗯，
后面一做节制祷告，你知道后面怎么样？天天都有那个邪灵来搅扰我，不是做噩梦就是突然之间被吓醒，然后就经常就是。
所以姊妹，那个时候你都知道是灵界的征战，就是撒旦的搅扰，听节目知道的是吗？
是。
嗯，感谢主。
我就知道是那个魔鬼撒旦在搅扰我，在干扰我。然后后来我就再这样做梦的时候，这样压了，我说主啊，求你捆绑魔鬼撒旦，求你来拯救我，来帮助我，捆绑魔鬼撒旦。叫了两三次以后，那样的东西就马上就退掉，马上就退掉。
感谢主。
经过几次以后，后面就次数就减少，后面就不会了。
啊，就再也不敢来了。
嗯，几次以后，后面就慢慢就不会了。
嗯，那你慢慢的，就生命一点一点的长进。
是因为我的生活相对较封闭嘛，我妈她这个人呢，因为我自身的原因，反正就我的生活就很封闭，有人来了就把我往房间里赶，有人来就往房间里赶，不让我见人的。我基本上，我真的是主拣选我帮助我的，不然以我的这个生活条件，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触到外人，也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触福音，是不是？
妈妈顾及世俗的眼光，怕人家笑话，
是，
所以不想让人家看到你，就是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收音机听节目。
对，所以我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就跟着主持人做了节制祷告，主也帮助我把我从这些困境当中解脱出来。
都没有上过学？
没有。
嗯，
没有。
所以根本也不懂盲文，
没有机会上学。
嗯，所以你的这些对外界的认知啊，还有学习一些的世界上的这些各方面的知识，基本都是透过收音机。
对，
周围邻居啊，同龄的孩子们啊，也不认识。
嗯，基本上不认识，就是一小段子路，几个人就认识，再远就不知道，不认识了。因为再远我也不敢出去。
嗯，
因为他们都不信主嘛，然后，也经常会有一些用一些话语来攻击我。那时候因为也比较软弱嘛，
是是，
被攻击了，被攻击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他们，索性就不说话。
后面你看神有没有带领你，透过是圣经上的话语，或者听节目啊，或者哪个节目能够胜过的这些周围的这些攻击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自身的原因嘛。因为我的眼睛完全是没有光感的，
嗯，
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还小的时候，那周边的一些小孩子呢，就经常跟着，哎，来了个瞎子啊，来个什么什么，反正是说的话很难听。那时候的我也比较小，听见他们那些人在骂我啊什么，我也很气。周围人的一些异样的眼光啊，异样的一些看法啊。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完真正的把主接到心里，心里也是有怨恨的。那后来很奇妙的，那个时候也只能通过那个良友电台听一些圣经嘛。对，那个后来我有一次我就说，我说主啊，要是我能用磁带来听圣经的话就多好啊。那也是个很奇妙的经历。那一天我就这样跟主说，我说主啊，我要是能用磁带来听圣经那不是更好吗？头一天祷告，仅仅过了三天，真的是三天，有个那个姐妹，她也是信主的嘛，那个时候她因为她是经常有往外跑，他们在外面就买到了那个圣经磁带。
圣经磁带
后面她，对，她后面会用电脑了呢，她说她磁带她不用了。第三天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有那个圣经磁带，他问我要不要，我说要啊，可以啊。
感谢主。
我那个录音机反正我有，过了几天之后面他就把那个圣经磁带就给我，我就通过听那个磁带来听。
感谢主。
通过磁带听
神垂听祷告，你有一颗渴慕的心，渴慕他话语的心，寻求的心，神真的很奇妙。人家有电脑不要磁带了，就把圣经磁带给你，你就可以每天随时随地的来听了。
对，后来我就通过磁带来听，
有磁带可以听圣经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集姊妹的分享。姊妹呢，她是客家人，所以接下来 姊妹就用她的客家话来背诵两节的经文，来作为我们这一集的结束，也把这两节经文送给客家的弟兄姊妹听，也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欣赏一下客家话的经文，因为我们的旷野玛纳也是有客家话的。好，我们有请姊妹。姊妹要背诵的是以弗所书2:8-9。
以弗所书中中8-9，你们的家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给本一切一起家，也把爱神所赐给，也爱切以恒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的家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给本一切一起家，也把爱神所赐给，也爱切以恒为，免得有人自夸。
1:3-29:9-6是回答。1:2-2点亮火花。爱光波短心快答。
就知道我的口味，就是康林老师不在的时候就喜欢这个
疯狂的播放理想播的、
对。好，那我们呢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那9770的就问呢，手机尾号他就问，节目为什么呢不能下载下来就随时可以听？因为在浏览器打开呢，一关掉浏览器呢就所有都停了。那晚上如果手机呢整个晚上都开呢，耗电就好快了。
那怎么办啊？
很简单嘛，因为你的这个浏览器就开了一个省电模式。
哦，原来是。
所以呢，你开了省电模式呢，你把它去掉，当然它关呢、那如果你不开省电模式呢，它就可以一直的播放。那当然，我们的网站呢也有一个下载的功能，你可以把我们的音频呢都下载下来、，MP3 来的，然后你就拷到哪里都可以了。
对，
用任何的省电方法，蓝牙的那个音箱啊，都可以放。
就有 WiFi 的地方才下载啊。
对了，那我们呢在这里呢也得再宣传一次啊，就是呢今天晚上啊23:45之前呢现在礼拜天了
啊，
那记得呢就填我们的调研啊这个的一个的、
这个、
问卷啊，
记得详细一点，让我们知道你的口味，你的意见，你的想法，
特别要写我不喜欢万峰，把它开掉吧。
啊，写喜欢齐贤就好了。
好了，那记得欢迎你帮我们填写，也帮助我们电台改善我们未来的节目的这个方向。好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晚风，
我是秦贤，
拜
拜
拜，放下了。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